下它宝贵的话语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一起来学习诗篇第113篇。我先 share 一下我的 screen。诗篇第113篇呢，是埃及哈利路亚诗集的第一篇。有一位旧约圣经学者叫范根麦隆，他的知识书里面呢是这样介绍的。他说，那个哈利路亚诗集呢，一共有3部，包括埃及哈利路亚诗，也就是第113篇到118篇，另外一集呢叫大哈利路亚诗，也就是120篇到136篇，还有结尾的哈利路亚诗，也就是146篇到150篇。这些诗篇呢，都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公开歌唱的诗歌。那么，大哈利路亚诗篇呢，大多数都是朝圣的歌曲。结尾的那个哈利路亚诗篇呢，则是在那个会堂每天的祷告当中来诵读。而埃及哈利路亚诗呢，则是在逾越节期间颂唱的。那么丁道尔的解释呢，是说按照犹太人的习俗，诗篇第113篇或第114篇呢，是在逾越节晚餐之前歌唱的，而115到118呢，是在晚餐之后唱诵的。他说呢，马可福音14章呢记载说，如果我们翻看马可福音14章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，在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餐上，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，然后呢就掰开饼呢递给门徒们，他说：“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”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门徒们，他们都喝了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。”然后呢，第26节说，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那么丁道尔呢，他就认为呢，他说主耶稣和门徒们所唱的，就是这几首诗篇。诗篇第113篇到118篇之所以被称为埃及哈利路亚诗集呢，是因为这一连串的诗篇的主题，表明救恩的特色。这救恩呢，是从出埃及开始，将来要遍及天下。那么有一个华人学者，他是华盛顿教授，他叫张国定，他介绍说，在犹太人的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期间，犹太人都会唱诵这一首诗篇，这一组诗篇。他们会在圣殿或者家中，由长老或者家长领唱这组诗歌，向众人追溯出埃及的历史故事，颂赞神的救赎和盟约的恩慈。那么，诗篇第113篇呢，是一首赞美至高的神、垂顾卑微的人的赞美诗，具有典型的赞美诗篇的三明治结构。第一节呢，是第一段，呼吁神的仆人们来赞美耶和华，赞美耶和华的名。最后一节就是第9节的下半段，是第3段，是赞美的再呼吁众人赞美耶和华。中间的这一大段呢，从第2节到第9节的上半段是赞美的内容和原因。其中呢，2到4节是赞美神的伟大，赞美神的至高。7节到第9节的上半段是赞美神的美善，因为他眷顾低微的人，使卑微者升高，使贫乏者富足。中间的5至6节是这首诗篇的中心句。这些经文呢，承上启下，启下赞美至高至神，垂顾至微之人。把第2节到第4节或第7节到第9节的上半段有机的连接起来，上下贯通，让我们看到神无限的伟大和无限的慈爱怜悯。今天呢，我就分2个方面呢，来和大家分享我对这首诗篇的体会。 首先呢，我们从这首诗篇可以看到，至高至神配得全地万民颂赞。耶和华神是伟大无比、至高无上的神，他的名配得赞美。诗篇一开始呢，就呼吁神的仆人们要赞美神，赞美神的名。那我们可能要想说，谁是神的仆人呢？当然，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教导。但是一般说来呢，神的仆人呢就是侍奉主的人，例如祭司。但是在这里呢，神的仆人应该是指所有敬拜神的会众。这个词在圣经中首次呢出现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三节当中，是指一群蒙神拣选的以色列民众，也就是圣经中常常出现的会众这个词。在这首诗篇中呢，有三次呼吁要赞美耶和华的名。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名代表耶和华神的所事，赞美耶和华的名就是赞美耶和华神。耶和华神的名是配得称颂的，因为他是无比伟大的神。从第二节到第四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点。首先，神的名不仅仅是现在配得被称颂，而且是永远配得被称颂。诗篇说，愿耶和华的名受称颂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诗人这样的颂赞，不仅仅是当时的以色列会众的赞美之声，也是今天每一个神儿女的赞美之声，更是历世历代未来无数代神儿女的赞美心声。第二点，神的名不仅仅是在犹太会堂、犹太人家中配得赞美，耶和华神的名配得在全地都得到赞美，都应当被赞美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普世都应当赞美耶和华。短短的一节诗句，让赞美神的声音传遍寰宇。第三点，神的名不但配得以色列会众称颂，更是配得外国万民称颂。诗篇说，耶和华高居万国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和合本的翻译呢为，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可以想见，在诗人的时代，耶和华神的名不仅仅是在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得到尊崇、得到称赞，也为居住列邦的所有认识神的人所称颂。在今天，神的名更是为万国万民中一切认识神的人所称颂，因为这位神他超乎万民之上，高居万国之首，他的荣耀在诸天之上，他是至高无上的神。至高无上的神，他的名配得万国万民在寰宇内外永永远远的称颂。那么第二个方面我想分享的呢，是至高至神，垂顾至微至人。耶和华神是至高无上的神，他在万国万民之上，在诸天之上。那么从第五节呢，诗人就发出这样的赞叹，谁能与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相比，他坐在至高之处。然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伟大之神，却不是冰冷无情、漠视人间疾苦的神，而是满有慈爱、满有怜悯的神，是垂顾低微之人的神。第五节下半节或第六节说，这位至高无上的神坐在至高之处，俯视诸天和大地。新译本的翻译呢说，他坐在至高之处，他俯首垂顾天上和地下的事。他俯首垂顾，这个翻译呢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，这位至高无上的神谦卑俯就低微的人，扶持他们，高抬他们。第七节第八节更具体的描述这位 伟大至高的神是如何垂顾那些低微贫乏之人。至高的神从灰尘和粪堆中救出那些贫穷困苦的人，高举他们，让他们和王子同坐，得到荣耀。这两节经文呢，也是哈拿赞美诗里的两句，直接从那儿引用来的，是在应该是在历代志里面，或者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应该是。读这两节经文，那么反复读这两节经文呢，我的眼前呢好像出现这样一幅画面，请大家想象。在一个贫穷破败之地，一位慈祥的老人满眼慈爱怜悯，他弯下腰来，从垃圾堆里拉起一位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、脏兮兮、苦兮兮、满脸惊困和无助、憋着嘴欲哭无泪的小孩。他接近这个小孩，给他换上华美的衣服，把他高高地举起来，在明亮温暖的阳光之下，这个被高高举起的小孩望着举起他的老人慈爱的双眼，快乐地笑着，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欢呼声：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耶和华神就是这样一位慈爱美善的神，他从干旱贫乏子弟拯救孤苦无助的人，他抬举卑微之人，他是低下者升高。耶和华神眷顾卑微之人，他也看顾贫乏之人。第九节上半段说，他赐给不育的妇人儿女，使他们成为快乐的母亲。创世纪第三十章记载说，雅各所爱的妻子拉结长久不能生育。后来呢，在22节到24节中呢，这样记载说，神眷顾拉结，听了他的祷告，使他可以生育，他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说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辱。他给孩子取名叫约瑟。那么在旧约时代呢，妇女没有孩子是一生的羞辱，遭受社会的排斥。而眷顾卑微之人的神呢，却赐给不育的妇人儿女。新译本对这两节的翻译呢，是她是不能生育的妇人，安居家中，成了有许多儿女的快乐母亲。神所赐给不育妇人的，不仅仅是能除去他们羞辱的儿女，更是一个安定快乐的家。这节诗句非常形象地颂赞了神的慈爱和恩典，他眷顾贫乏困苦之人。如果我们对这首诗篇做一个小结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首以赞美的呼吁开始和结尾的诗篇，呼吁全地和万民都来赞美至高无上和荣耀无比的耶和华神，呼吁全地和万民都来赞美慈爱怜悯的神。因为这位至高的神坐在至高之处，俯首垂顾至低之人，这样一位神配得赞美，哈利路亚。让我们在神面前来继续安静思考神的恩典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荣耀的至高之神，你的名配得全地万民赞美和尊崇，你的荣耀高过诸天，你的慈爱遍及寰宇。你从至高之处俯首垂顾困苦贫乏之人，你救遭难者脱险，你让贫穷者富足，你是卑微者高举，你让低贱者高贵。谁有如此慈爱？谁能与你相比呢？我们的主啊，全地怎能不扬声颂赞你的荣耀？万民如何能不开口称谢你的恩赐呢？ 坐在至天之上的主啊，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，愿你的名在万国被尊崇，愿你的儿女无不开口，口唱心和地，常常欢呼，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赞美感恩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